第163集。
尤坦只听阿紫说，让自己把手指伸入那瓦瓮之中，给那大蜈蚣去咬，心想害怕，不免犹豫了一会儿。阿紫说：“
你说过愿意为我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。蜈蚣吸你点血玩玩，你会粉身碎骨吗？”
尤坦之无言可答，抬起头来向阿紫瞧去，只见阿紫红红的樱唇往下垂着，颇有轻蔑之意，登时意乱情迷，就如同着了魔一般，说：“
好，遵从姑娘吩咐便是。”
咬紧了牙关，闭上眼睛，右手慢慢的深入瓦瓮。他手指一深入瓮中，中指指尖上便如针刺一般剧痛，他忍不住将手一缩。阿紫叫了起来：“别动，别动！”尤坦之强自忍住，睁开眼来，只见那条蜈蚣正咬住了自己的中指，果然便在吸血。尤坦之全身发毛，只想提起来往地下一甩，一脚踏了下去。但是他虽然没有和阿紫对面而立，却能够感觉到阿紫锐利的目光射在自己背上，如同两把利剑一般要作势刺下，怎敢稍有动弹？好在蜈蚣吸血并不甚痛，但见那蜈蚣渐渐肿大起来，可自己的中指上却也隐隐地罩上了一层深紫之色，紫色由浅而深，慢慢转成深黑，再过一会儿，黑色自指而长，更自掌沿手臂上升。尤坦之这个时候啊，已经将性命甩了出去了，反而处之坦然，嘴角边也微微露出笑容，只是这笑容套在铁罩之下，阿紫看不到而已。阿紫的双目凝视在蜈蚣身上，全神贯注，毫不怠懈。终于，那蜈蚣放开了尤坦之的手指，伏在瓮底，不动了。阿紫叫道：“
你轻轻地把那蜈蚣放到小木顶里面，小心一点，可别弄伤了它。”
尤坦之一言抄起蜈蚣，放入紧凳前的小木顶中。阿紫盖上了顶盖，过得片刻，木顶的孔中便有一滴一滴的黑血滴了下来。阿紫面现喜色，连忙伸掌将血液接住，盘膝运功，将血液都吸入掌内。尤坦之心想：“这是我的血呀，却到了他的身体之中。原来他是在练蜈蚣毒掌。”过了好一会儿，木顶中再也没有黑色血滴滴下。阿紫接起顶盖，见那蜈蚣已然僵毙。阿紫双掌一搓，瞧自己手掌的时候，但见两只手掌如白玉无瑕，更无半点血污，知道从师傅那里偷听来的练功之法的确是半点不错，心下甚喜，捧起了木顶，将死蜈蚣倒在地上，匆匆走出店去，一眼都没瞧瞧尤坦之，似乎此人便如那死蜈蚣一般，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。尤坦之怅望着阿紫的背影，直到他踪影不见，解开衣衫看时，只见那黑气已经蔓延至腋窝，同时一条手臂也麻痒起来，霎时之间便如千万只跳蚤 在同时咬啮一般。他纵声大叫，跳起身来，伸手去抓。这一抓之下，更加痒得厉害了，好似骨髓中、心肺中都有虫子爬了进去，如如而动。痛可忍，而痒不可耐。他跳上跳下，高声大叫，将铁头在墙上用力碰撞，当当声响啊！只盼自己及时晕了过去，失去知觉，免受这般难熬的奇痒。又撞的几撞，啪的一声，怀中掉出一件物事，一个油布包跌散了，露出一本黄皮书来，正是那日他拾到的那本梵文经书。这时啊，巨痒之下也顾不得去拾，但见那书从中翻开。尤坦之是全身说不出的难熬啊，滚倒在地，乱擦乱撞，过得一会儿，伏在地上，只是喘息，泪水、鼻涕、口水都从铁罩的嘴缝中流出来，滴在梵文经书上。昏昏沉沉之中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书页上已经浸满了涕泪唾液。无意中一瞥，忽见书页上的弯弯曲曲的文字之间，竟然出现了一个僧人的图形。这僧人姿势极为奇特，脑袋从胯下穿过伸了出来，双手抓着两只脚。他也没有心绪去留神书上的古怪姿势，只觉得痒得几乎气儿也透不过来了，扑在地上乱撕身上的衣衫，将上衣和裤子撕得片片粉碎，把肌肤往地面上猛力摩擦，擦得片刻，皮肤中便渗出血来。他乱滚乱擦，突然间一不小心，脑袋竟然从双腿之间穿了过去。他头上套了铁罩，急切间缩不回来，伸手想去相助，右手可就自然而然地抓住了右脚。这时他已经累得是筋疲力尽，一时也无法动弹，只得暂时住手，喘过一口气来。无意之中，只见那本书摊在眼前，书中所绘的那个枯瘦的僧人，那姿势竟然便与自己目前的姿势有点相似，心下又是惊异，又觉得有些好笑。更奇怪的是，做了这个姿势之后，身上的麻痒之感虽然一般无二，透气儿可就顺畅多了。当下呀，也不急着要把脑袋从胯下钻出来，便这么伏在地上，索性依照图中僧人的姿势，连左手也去握住了左脚，下巴碰在地上。这么一来，那姿势就与图中的僧人一般无二，透气就更加舒服了。如此伏着，双眼与那书更是接近。再向那僧人看去时，只见他身旁写着两个极大的黄字儿，弯弯曲曲的，形状诡异，笔画中却有许多极小的红色箭头。尤坦之这么趴着，甚是疲累，当即放手站起，只一站起，立时又痒得透不过气来，连忙又将脑袋从双腿之间钻过去，双手握足下巴颏抵地，只一做出这古怪姿势，透气儿便即顺畅。他不敢再动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觉得无聊起来，便去看那图中僧人，又去看他身旁的那两个怪字。看着怪字中的那些小箭头，心中自然而然的随着箭头所指的笔画存想，只觉得右臂上的奇痒似乎化作了一线暖气，自喉头而胸腹绕了几个弯，自双肩而头顶， 慢慢的消失了。看着怪字中的小箭头接连响了这么几次，每次都有一条暖气通入脑中，而臂上的奇痒便稍有减轻。他惊奇之下也不顾去想其中的原因了，只是这般照做。做到30余次时，臂上已仅于微痒。再做个10余次，手指、手掌、手臂各处已经全无异感。他将脑袋从胯下钻了出来，伸掌一看，手上的黑气竟然已经全部退尽了。他欣喜之下突然惊呼：哎呀，不好，这蜈蚣的剧毒啊都给我搬到脑子里去了。但这时奇痒即止，便算有什么后患也顾不得那许多了。又想了，这本书上本来明明没有什么图画呀，怎么突然就多出来一个古怪的和尚呢？我无意之间，哎，居然还做出跟这和尚一般的姿势来。哦，这和尚一定是菩萨，是来救我性命的。当下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地向途中怪僧磕头，铁罩撞地，当当有声。他可不知道，这书中的图形是用天竺一种草药浸水汇成，湿时方显，干即隐没，是以阿朱和萧峰都没有见到。其实图中姿势与运功线路，其旁均有梵字注明。少林上代高僧识得梵文，虽然不知图形奥秘，仍能依照文字的指点而练成易筋经神功。游坦之奇痒难当之时，涕泪横流，恰好落在书页之上，显出了图形。那是练功时化解外来魔头的一门妙法，乃天竺国古代高人所创的瑜伽秘术。他突然做出这么个姿势来，也并非偶然巧合。时爱则渴，饱极则呕，原是人之天性。他在奇痒难当之时以头抵地，本是出乎自然，不足为意，只是他的鼻涕眼泪恰好流上了书页，那倒的确是巧合了。他呆了一阵，疲累已极，便躺在地上睡着了。第二日早上刚起身，阿紫匆匆走进店来，一见到他赤身露体的古怪模样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怎么你还没死？游坦之一惊，说道：小人还没死。暗暗神伤啊，原来他知道我早死了呀。阿紫说：你没死那也好，快穿好衣服跟我再出去捉毒虫。游坦之说：是。等阿紫出了店，去向契丹兵另讨了一身衣服。契丹兵见郡主对他是轻言有加，便捡了一身干净衣服给他换上。阿紫带了游坦之来到荒僻之处，仍以神木王鼎诱捕毒虫，以积血养过，再吮吸游坦之身上的血液，然后用以练功。第二次吸血的是一只青色蜘蛛，第三次则是一只大蝎子。游坦之每次依照书上图形化解虫毒。阿紫当年在星宿海偷看师父练此神功，每次都见到有一具尸首，均是本门弟子奉师命去掳掠来的附近乡民，料来游坦之中毒之后必死无疑，见他居然不死，不禁暗暗称奇。如此不断的 捕虫练功，3个月下来，南京城外周围10余里中毒物越来越少，被香气引来的毒虫大多细小孱弱，不中阿紫之意。两个人出去捕虫的时候便离城渐远。这一日来到城西30余里之外，木鼎中烧起香料，只等了1个多时辰，这才听得草丛中瑟瑟声响，有什么蛇虫过来了。阿紫叫了一声伏低，游坦之便即伏下身来，只听得响声大作，颇异寻常。那一声中夹杂着一股众人欲呕的腥臭，游坦之屏息不动，只见长草分开，一条白身黑章的大蟒蛇蜿蜒游至，蟒头做三角形，头顶上高高的生了一个凹凹凸凸的肉瘤。北方虫蛇本少，这蟒蛇如此异状更是从未所见。蟒蛇游到木顶之旁，绕顶团团转动，这蟒身长2丈，粗于手臂，如何钻得进那木顶之中呢？但闻到香料及木顶的气息，一颗巨头不住地用力去撞那顶。阿紫可没想到，竟然会招来这么一件庞然大物，甚是骇异，一时没了主意，悄悄地爬到游坦之的身边，低声地说：“这怎么办呀？要是蟒蛇把那木顶撞坏了，岂不糟糕？”游坦之乍一听到阿紫如此软语商量的口吻，当真是受宠若惊，当时勇气大增，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去把蛇赶开。”站起身来，大踏步走向蟒蛇。那蛇听到声息，立时盘曲成团，昂起了头，伸出血红的舌头，嘶嘶作声，指带扑出。游坦之见了这等威势，倒也不敢贸然上前。便在此时，忽觉得一阵寒风袭体，只见西北角上一条火线烧了过来，顷刻间便烧到了面前。一到近处看清楚了，原来不是什么火线，却是草丛之中有什么东西爬过来，青草遇到立即变成枯焦，同时寒气越来越盛。他退后了几步，只见草丛枯焦的黄线移向木顶，却是一条蚕虫。这蚕虫纯白如玉，微带青色，比寻常的蚕呢，大了一倍有余，便像是一条蚯蚓似的，身子透明，直如水晶。那蟒蛇本来是气势汹汹，这时却似乎怕得要命，尽力地将一颗三角大头缩到身子下面藏了起来。那水晶蚕儿迅速异常地爬上蟒蛇的身子，一路向上爬行，便如一条炽热的炭火一般，在蟒蛇的脊背上烧出了一条焦线。爬到蛇头之时，蟒蛇的长身从中裂而为二，那蚕儿钻入蟒蛇头边的毒囊吮吸毒液，顷刻间身子便胀大了不少，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水晶瓶中装满了青紫色的汁液一样。阿紫可是又惊又喜呀，低声道：“这条蚕儿如此厉害，看来是毒物中的大王了。”游坦之却暗自忧急，如此剧毒的蚕虫倘若来吸我的血，那这一次可是性命难保了。那蚕 绕着木顶游了一圈，向顶上爬去。所经之处，那顶上也刻下了一条蛟痕。这蚕呢，就好像通灵一般，在这顶上爬了一圈，好像知道倘若钻入顶中是有死无生，竟不似其余毒物一样的钻入顶中，而是又从顶上爬了下来，向西北而去。阿紫又兴奋又焦急，连声叫道：快追呀，快追！取出锦缎罩在顶上，抱着木顶向着那蚕儿追了下去。尤坦之跟随其后，沿着蛟痕追赶。这蚕虽然是条小虫，竟然爬行如风，一眨眼间便爬出了数丈。好在所过之处有蛟痕留下，不至于失了踪迹。两个人片刻间追出了三四里地，忽听得前面水声淙淙，来到了一条溪旁。蛟痕到了溪边便即消失，再看对岸也没有蚕虫爬行过的痕迹，显然那蚕儿掉入了溪水给冲走了。阿紫顿足埋怨：
你也不追得快一点，这时候又到哪里找去？我不管，你非得给我追回来不可。
尤坦之心下惶惑，东找西寻，却哪里找寻得到啊？两个人寻了一个多时辰，天色暗了下来。阿紫既感疲倦，又没了耐心，怒道：
说什么也得给我捉了来，否则不用再来见我。
说着转身回去，径自回城。尤坦之好生焦急呀，只得沿着溪水向下游寻去。寻出七八里地，暮色苍茫之中，突然在对岸草丛中又见到了蛟线。尤坦之大喜，冲口而出的叫道：
姑娘，姑娘，我找到了。
但阿紫早已去远了。尤坦之涉水而过，寻着蛟线追去，只见那蛟线直通向前面山坳。他鼓气急奔，山头近处赫然是一座构筑宏伟的大庙。他快步奔进，见庙前匾额上写着“敕建闽中寺”五个大字，当下也不暇细看庙宇，顺着那蛟线追去。那蛟线绕过庙旁，通向庙后，但听得庙中钟磬暮鱼以及诵经之声此起彼伏，群僧正在做功课。尤坦之头上戴了铁罩，自惭形秽，深恐给寺里的僧人见到，于是沿着墙角悄悄而行，见那蛟线通过了一大片泥地，来到了一座菜园之中。